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欢迎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呢又跟您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一起呢度过这一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一起来分享和讨论这个星期最热门的一些新闻话题。那么当然了，今天呢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也都猜到了，那就是美国联邦法院今天是公布了一份针对前总统川普的起诉书，对于川普在2021年卸任之后保留政府机密文件的事情呢，提出了37项指控。那么与此同时呢，现任的总统拜登也是面临调查，那是为什么呢？FBI 的一份文件呢，目前已经被看到了。指控川普，指控拜登呢，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有收受$500万的外国贿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两个事情啊，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那这是我们要探讨的。另外呢，在中国大陆这个星期啊，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鼠头鸭脖事件啊。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呢，肯定啊也很想要知道什么叫鼠头鸭脖。我们在节目的后面呢也会来讨论这个事件。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来看这个最新的消息啊，那就是川普受到联邦指控。
是，这是在6月9日周五的时候，联邦法院公布了一个对于前总统川普的起诉书，是说对川普在2021年卸任的时候保留机密文件提出37项指控。那川普的助手叫做诺塔，也会一并被指控，所以川普和诺塔两个人定于下周二13日会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首次过堂。那川普也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历史上被以重罪起诉的前总统，这个是川普今年第二次的刑事起诉，因为川普3月的时候还因为那个所谓的封口费的案件，是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指控犯有34项的这个一级伪造商业记录重罪。那川普对于现在这两起的刑事指控都是不认罪。
那这个机密文件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机密文件案，因为可能大家也常常听到，这个是说川普在2021年他当时卸任离开白宫之后呢，就说他把大量的文件带到他在佛州的海湖庄园。那在这个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的要求下，他们要川普归还文件。当时呢，川普的团队是交出了一份将近200份的机密文件，但是呢，司法部随后呢又再度发起调查，然后在2022年8月 FBI 是突然突袭了川普在佛罗里达的这个海湖庄园。那 FBI 在那边是发现了100多份的机密文件。川普当然他事后也都有说，他说他在离任的时候就解密了这些材料，但是呢现在 FBI 呢他们还是继续的在追查他，然后说要找到证据来说他是违反了这个间谍法，还有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还有另一项禁止保留政府记录的法规，国家档案法。所以现在呢，川普呢面临的就是这个机密文件案又反咬他一口，他被重罪起诉现在。
对，我记得就是在去年8月份 FBI 突袭海湖庄园之前呢，因为川普那天其实不在佛州嘛，是在纽约，然后他就表示非常的突然，他说因为在此之前国家档案馆和川普之间他们一直在交涉讨论这个文件的问题，甚至呢就在大约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国家档案馆的人员还跑去了海湖庄园去跟他当面谈这个事情，最后双方都同意说他的那些就是机密资料也好，就是这些文件都把它 移到在海湖庄园的一个房间里，然后他们说在外面加个锁，那这就表示说双方是都同意的，所以他对于 FBI 又突然反过来去突袭啊，还就是去搜查呢，是表示非常的不理解。
是，的确是，所以川普对于这个事情呢，他是非常愤怒的。
嗯哼。
那这一次的这个起诉书里面呢，刚刚大家注意到有一个诺塔，诺塔是川普的私人助理，那他之前是美国海军的成员。那这个起诉书中呢，是说诺塔他是在2021年的12月7日，在川普的住处的一个储藏室里面发现了几个掉落的箱子，然后其中一份文件被标记为机密。那起诉书是援引说诺塔他当时发给他同事短信，然后附上了照片，说发现了这个文件。所以呢，这个 FBI 呢现在就要指控他说他知道有这个文件的存在，但是呢他后来说不知道文件放在哪里。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诺塔呢就跟着川普呢是一起被指控了。那 FBI 呢他还指控川普说这个川普试图要阻挠调查，然后还向他的一位律师建议说要让律师去告诉 FBI 他没有留机密文件，然后说川普指示诺塔搬走箱子把文件隐藏起来。那川普呢就在这个起诉书公布前不久，他就解雇了他的两名律师，一个叫做罗利，一个叫做托斯蒂。那现在这个指控呢最严重，川普和诺塔是可能被判处20年监禁，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肃的。
嗯，那川普对于这次的起诉是怎么反应的呢？
嗯，川普说这个是干预选举，他也说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那他当然呢是会表示不认罪，然后他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川普是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面写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位前美国总统身上。他说他获得的选票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在任的总统都还要多，而且在2024年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他领先所有的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人。他说呢，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黑暗的一天。他说美国现在正在严重的迅速的衰落，而川普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当然呢他也继续的就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他说拜登呢也有这个沉箱的机密文件，而且拜登呢在唐人街啊还有他波士顿的律师办公室也常常在到处移动这些文件。那他就只说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史密斯呢是精神错乱的，说他为什么不去看那些呢？那的确说过去有包括这个前国务卿当时的 Hillary Clinton 希拉蕊，他还是前国务卿的时候都有被发现这个机密文件处理不当的情况，包括拜登也都有发现，拜登被发现他在成为总统之前有这个拥有私密记录。但是目前呢司法部都没有对任何人做出指控，就只有对川普做出指控。那去年底还有今年早些时候，拜登的助手在华盛顿特区的旧办公室，还有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家中，说是在他的车子的仓那个车库里也发现了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之前的时候的保留的敏感的机密文件。那拜登的团队是说他们已经把这个发现通知了司法部官员，然后再配合检察官的调查等等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只有川普接受到这种严重的指控。
嗯，对，而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川普是作为总统啊，他就是总统任期结束之后拿了那些文件呢，其实对于历届总统来说呢很多都是这么做的，而副总统呢而且总统他是有权利去解密这些文件的，然而副总统呢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就没有这种特权可以去解密的哈。但是呢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他 就是现在发现他有在各处哈多处至少三个地方呢都有当时的一些机密文件。那么另外呢，就像川普的前律师叫帕拉托雷哈，他在去年六月份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他就指出说，在对待川普总统方面啊，作为一个现任总统，国家档案馆呢是偏离了过去对其他现任总统使用的惯常的程序。什么意思呢？他说一般情况下呢，他们有一个叫政府服务管理局，会把这些现任总统的记录转移到这个卸任总统住所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允许他在两年之内去整理出那里面的个人信息。因为你可以想象啊，一位总统他任职了四年，这会有多少的记录啊文件啊，对不对？所以可能混在里面，对，有个人信息嘛。所以这个听起来也是很符合常识的哈。然后他就是说给总统两年之后呢，他就可以把剩下的这一些总统记录就返回给这个国家档案馆和记录管理局。那么这位律师就说，针对川普的操作流程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这次呢，这个政府服务管理局是把这些文件直接移到了川普的家里，就是海湖庄园，然后转头又要立即说你要把这些文件归还给国家档案馆。那么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跟之前的惯常的做法是不同的。那这是不是一种陷阱哈？那这个就没有办法，目前是没有证据。但是呢，川普的前律师就说，如果其实就算那个时候已经这样发生，直接转移到他家里，但是档案馆如果就按照惯例呢，就建议说把那些文件转移到海湖庄园附近的话，那整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然后呢就像刚才讲到的，其实档案馆人员是后来又去访问海湖庄园，跟川普当面交谈嘛，双方也同意说把文件是放在储藏室里，还加了锁。但是最后呢，就又被八月份的时候又被 FBI 去突袭，然后称他川普和他团队不合作，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偏离常规的做法啊，我想这个也是值得去了解的。
那我们等一下回头呢，我们会继续再说说这个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甚至连马斯克他们都对于现在川普被控诉的这个案件，他们都有话要说。所以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谈谈这个。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时间。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对于川普总统啊第二次又被重罪起诉，这一次呢是联邦起诉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好，刚才呢是介绍了这个案子啊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案子呢，显然啊，在各界是激起了很多的反应。刚才于鹤提到说，像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那我们都知道他是目前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是怎么反应的呢？
是，他虽然是对手，但是他也是帮川普辩护的。他说，联邦执法部门已经因为政治目的而变成了一个武器了，就是 weaponize 武器化了，就可能是用来这个对付政敌的武器。那这个德桑蒂斯他是在 Twitter 上面写，他说，多年来我们目睹了根据政治派别而对法律的不平等应用，意思就是呢，不同的党派他用这个司法系统作为武器来迫害政敌。那他就写，他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热衷于追捕川普，可是对于这个希拉里或者是亨特拜登的案件却这么消极对待呢？那他的推文中提到的是川普当时2016年竞选总统时候的对手这个 Hillary Clinton， 还有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那亨特拜登现在是联邦刑事调查的对象， 而希拉里呢，则是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期间，他用这个私人的电邮信箱收发公务文件，被 FBI 调查，然后 FBI 最后是不会对他提出刑事指控。所以这个我们刚刚也有短暂的提到。那德桑蒂斯在推特上他就继续说了，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德桑蒂斯呢会对司法部追究责任，消除这种政治偏见，然后结束政治武器化的行为。除了这个，对。
对，谈到推特呢，马斯克啊是推特的老板，他呢，应该说是表达过是支持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的。那么他对川普被起诉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马斯克呢，他看起来也是支持川普的，他是说和其他政界人士相比，司法部似乎真的对追捕前总统川普有更大的兴趣。那他就说这个是看到的是司法系统偏颇的执法行动，那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的司法系统应该要改一改，否则会永远失去公众的信任。
对于这次的起诉啊，川普认为呢是对他的一种政治迫害，尤其是试图来影响他参选2024年总统。那么这个对于他参选哈，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其实呢，这个对他参选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就算川普是美国第一个两度被起诉的前总统，还是不妨碍他竞选总统。他还是可以去角逐2024的总统大位。就说呢，就算川普任何身上现在还没有判决的案件，就算被判决有罪了也是一样，他也不会被取消竞选公职的资格。那就说呢，因为宪法是没有明确禁止这个起诉未决甚至是被定罪的人去竞选总统，宪法对于竞选总统的要求只有三个，一个是候选人必须至少35岁，第二个是在美国或者是在美国的领土出生，第三个是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那除此之外呢，担任总统或者是任何的其他比较低阶的民选职位几乎都没有任何限制。
那所以这个起诉是不会妨碍他到川普参选啊，但是会不会对他参选总统造成什么影响呢？
其实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分析说，川普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对他的影响有好，也可有坏，也有可能有好。就是说，川普的几位顾问是说，这个法律争议和这样的闹剧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上一次这个三月的起诉之后，川普的这个支持率马上就飙升，然后马上就超越了德桑蒂斯。他现在跟拜登，在党内的这个支持率超越德桑蒂斯，然后呢，他跟这个另外党派的这个候选人现在也差不多是相当的。所以看来川普就是被起诉呢，是很多人都是对他同情比较多，那也都认为他受到政治迫害。所以也让他回到这个新闻的焦点上，所以这个对他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因为川普的竞选团队和法律团队是分开的，两个团队并不一定会一起行动，那川普也未必会听取哪一个团队的意见，所以终究会怎么样呢？还是得看看这个他们的团队做出了什么样子的决定，还有川普呢是想要去怎么进行。
也要看选民啊到底是怎么反应的。那么对于川普被起诉对他的参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川普的批评者呢就认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川普犯法应该被追究责任。而川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就认为呢，他是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啊。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发表您的看法，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川普被起诉的当天呢，拜登涉嫌贿赂案呢也流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哎，于贺，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新闻啊是有看法的。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没有打电话进来。您打电话呢，打热线进来啊，就可以很简单的说都可以。您觉得说川普应该被起诉，还是您觉得说不应该被起诉，他是受到了政治迫害？我们希望能够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件事情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呢，也是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8882751628，希望我们能够收到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川普呢被联邦起诉，他这个起诉书其实是在昨天6月8号被下达的。那么很多，尤其是共和党人呢，对这个起诉的时间点啊提出质疑，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就在这同一天呢，有媒体报道，现任总统拜登涉嫌500万美元的贿赂的指控，那是怎么回事啊？在川普的起诉书被下达的前几个小时，福克斯新闻的数字频道呢独家报道说，有一名机密消息人士在2020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联邦调查局说，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就是布里斯马哈，一名高管向当时的拜登是副总统呢，支付了500万美元，要求他来帮助解雇乌克兰检察官维克多·肖金，因为呢，这个肖金检察官当时正在调查能源公司布里斯马哈，而拜登的儿子亨特呢，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呢？这是根据FBI 的一份非机密文件，叫 FD1023号表格。这个表格呢是怎么会爆出来的？是有一名吹哨人，也就是举报人，找到了共和党的参议员 Chuck Grassley 和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James Comer，他去披露的。然后说呢，FBI 拥有这样一份表格哈，有这样的信息。结果呢？众院监督委员会呢，就在5月份的时候就去向 FBI 去传唤这份文件，但是 FBI 呢拒绝提供，说他们受到这个司法部政策约束，不能给他们看这份文件。但就是专业人士呢就表示说，这个其实是个借口哈。结果委员会和 FBI 之间呢就来回争执，最后呢，这个监督委员会主席 Comer 呢就说，这个星期四要对 FBI 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呢提出藐视国会的起诉。结果就在前一天周三的时候呢，Christopher Wray 就松口了，说可以让委员会的成员在国会山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看这份文件，但是这份文件呢是有部分被涂黑的。然后呢，这就是这个份文件信息是怎么来的？那么，而这个文件是上里面的内容到底是谁提供的？是根据这个福克斯的报道，是 FBI 付费的一个秘密线人提供的。他说的这个机密人士是其实是 FBI，付钱的一个秘密线人。他在2020年6月30号的时候呢，他就报告给联邦调查局，说他自己是怎么样从2015年开始的后几年中间，跟一名在 Burisma 这个乌克兰石油公司的一名高管多次的会面和谈话内容。那么，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就是说当时这个乌克兰总检察长肖金呢是在调查这个 Burisma 石油公司的腐败问题，而这个 Burisma 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雇佣了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小儿子亨特哈。然后呢，就是说希望是能够帮助解决这个被调查的问题。然后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亨特·拜登和他的商业伙伴呢，就建议这个 Burisma 去购买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那么这个 Burisma 的高管其实有消息说这是他的老板哈，就向 FBI 的这名线人去咨询。那么这个线人就需要他说，你不要这么做，你已经被这个起诉了，在调查了，你还去买这个美国的公司，而且就很奇怪，他说你们董事会不是已经有亨特拜登了吗？怎么还问我的建议哈？结果对方就回答说， 这个亨特·拜登很笨哈，他的商业伙伴还算聪明。那么这个高管呢，还跟线人 FBI 线人说因为这个他们被调查嘛，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必须向拜登家庭付钱，然后呢，说付多少呢？要付$10,000。一个他说一个拜登500万，另外一个拜登500万。然后根据这个线人写的报告呢，他说这个 Burisma 的高管就跟他说，这种付费去来解决帮助解决这种问题，像这个解决被检察官调查的问题呢，是在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啊非常常见的，这种贿赂官员就是正常的，他们还会把公司的预算里面做进去，好像是要付多少多少钱。那么然后呢，事实上呢，在2015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的副总统拜登在华盛顿 DC 的一次晚宴上面就会见了一位这个能源公司的 Burisma 能源公司的高管。时间呢到了2016年3月，这个检察长肖金果然就被解雇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被解雇？拜登当时呢，他就公开说是他促成的，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2018年国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一次公开活动，那个录像都还在哈，经常会被媒体播放。拜登呢就在讲话的时候回忆了他跟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谈话，他就说他对跟波罗申科说，我说你不会得到这个$10亿的美国援助金了，我6小时之后就离开了，如果你们不解雇那个检察官，也就是肖金的话呢，你们就拿不到这$10亿。然后最后他还就是挺得意的呢，在这个活动中说了一句话啊，人家还说了个脏话，然后说最后肖金呢确实就被解雇了，他们换上了一个很可靠的人，这个都是公开的这个资料啊。而拜登的盟友呢是坚持认为说，当时作为副总统的拜登推动解雇肖金是因为担心这个检察长呢是对腐败问题不重视，而且说解雇他是当时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政策立场。那么这个 FBI 的线人呢在报告里又说呢，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川普是胜选了嘛，他又去跟这个布里斯马的高管呢进行谈话，问他说你是不是对川普获胜感到不安了哈？因为那个对方说是啊，因为他们已经投资很多钱给拜登家族了。不过呢，这位高管就说，他说美国调查人员呢至少在10年之内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他们支付这个钱财的谜团。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付钱给拜登家族是通过很多个银行账号的啊，而且呢当时没有直接支付给 the big guy 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big guy 是指谁哈，就是指拜登。但是呢线人说后来随着这个健康状况的演变啊，这个 Burisma 的高管就很不高兴。有一次谈话中呢，他就告诉线人，他说自己其实手里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两个$500万直接支付给两个人，一个就是亨特拜登，一个是就是乔拜登 Joe Biden。 而亨特拜登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啊，他尽管没有这种能源方面的相关经验呢，但是在Burisma 公司的董事会任职，每年收入高达$1,000,000。而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呢，川普总统在2019年的时候就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施压，要求对拜登家族在乌克兰的这种商业交易展开调查哈。结果呢，他的这个要求就成为了民主党人弹劾他的一个理由，说他是滥用权力，妨碍国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呢，参议院是投票支持川普无罪嘛，弹劾失败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一个大致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共和党议员呢都认为说，在同一天 Burisma 向拜登贿赂500万元的这样一个消息要爆出来的时候呢， 川普就被下达了这个起诉书，所以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是非常可疑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您还知道一些其他的事实和消息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啊，抓紧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对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呢，前总统被起诉，然后呢，现任的总统拜登呢是被爆出有收受，涉嫌收受外国的500万美元的这个贿赂，那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啊接听您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中国啊这个星期非常热门的一个事情，就是鼠头鸭脖事件。于鹤，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是这个中国江西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他在学校的食堂吃饭的时候，他是吃到了一颗老鼠头。他呢，对，他就把这个老鼠头的这个样子呢就视频发到了网上去。那没有想到呢，是学校和政府却坚持说这个是鸭脖子。
嗯，
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因为这个视频清清楚楚的在那里，就是这一团物体呢就看起来就是其实就是个老鼠头，它还有这个白色的尖牙，然后还有触须。
哇、嗯！
所以任何一个网友呢都是知道说这个就是老鼠头，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校方呢他是发声明说经过了很多的比对，这个影片中的异物就是鸭脖子，然后还来了一个说是负责监管的官员，那他也说这个派人到现场反复比对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结果到后来呢是连这个当事人学生他接受采访时呢他都出面所谓的澄清说啊这个是个鸭脖，这是个误会。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就在说说古时候有这个指鹿为马，那现代呢有指鼠为鸭。那网友呢也就做了很多好笑的视频或者是一些好笑的图片来嘲讽这次的事件。那当然呢这一次的事情还被爆出来说这其实不是第一次这个职业技术学院有老鼠的问题，说是在2021年在相关部门的检查中就发现食堂里面有老鼠横行，那当时呢是被点名批评，校方就说要做进一步的改正。那有网友就说很可能是因为有过老鼠这个前科，所以校方这次有准备了，处理这次事情时表现的是很有章法。那还出现了一个说是好像是学生上传的一个截图，就是显示说事件爆发之后这个学校开始给全校师生是派发任务了。那就看到这个微信群里面呢就有一个文案，它是手把手的交给学生要有指定的回应，那个一些指定的回应文案，那这个截图里面是有分一二三四，有一个第一个呢说太离谱了，怎么可能有老鼠头，那第二个可能是说这长得一点都不像老鼠头等等的，然后呢还细心的告诉大家说大家评论这些文案的时候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包会更加真实。
嗯，那其实很奇怪啊，就是听起来呢应该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其实是真的是事实第一次发的这个是事实的话，也就是说说明的是一个这个食品安全问题，那为什么就是引起那么大的风波，最后还就像这个央视哈中共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也为这个学校去站台啊，这个也不免让人家都觉得说怎么会一个地方的一个学校的食物安全问题会引起那么大风波呢？
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很有底气的这个小学老师，他在这个事件之后，他发了一个视频，他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教育孩子们。那他的这个方法呢，他就是拿了一个有老鼠的图样的一张纸，然后他问了一群小孩子、小学生们，就问他们说这个是老鼠还是这个鸭子。那这些小学生就说这是老鼠，那个老师就说你们错了，这个不是老鼠，这个是鸭子。老师就问说，你们哪一个小学生觉得老师讲错了的举手。就是几乎所有的小学生这个时候都举手了，因为大家很明显都看得出来那就是个老鼠。那老师就说，你们现在这一些举手的，等一下这个操场就多跑一圈。这个时候他就说，好，那我再问一次，说这个是老鼠还是鸭子。那这时候呢，就小学生们都不举手了，就反正他们都不敢出面去说老师说错了，因为等一下就得多跑一圈操场。那结果后来呢，老师就说，好，那你们现在这些没举手的还有几个，他就站出来。那他说呢，他要表扬这些小孩子，因为他们呢敢于去反抗，然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当这个当权者讲有错误的时候呢，他们有办法呢去把它指出来，有勇气去反抗。所以呢，他是发了这个视频说要这样子教育孩子，结果这个视频呢是爆火了。那这个事情这个视频爆火了之后呢，这个老师他后来是发了一个图片，他就说迫于一些压力，他不得不删除这个视频，他说他可能没有他的学生们有勇气。所以这件事也让网友们就是很愤怒。
对，我觉得他这个老师啊，这个前后的经历真的是就是活生生的反映出，就是说这样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鸭就是一个鼠头变鸭脖的这么个事件哈，在中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风波。他的这个经历就完全做了一个诠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也让我想起来我们在中国这个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学一篇做文章哈，我们叫语文课嘛，每次语文课这个文章呢，我们都是要写一个中心思想的。那这个中心思想呢，其实照道理就是说每个人读可能都有每一个学生自己会有一个总结嘛，但是我们是有标准答案的。然后如果说自己写错了就感觉到很懊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去跟这个标准答案一样哈。这个就是让我想到这个在中国的这种一言堂的教育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老师就是很明显的他做了这种模拟啊，就是看在中国的学生他有没有这种在权威的压力之下还能够有勇气去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个真的就是反过来说，这个也就是像在美国哈，这种西方自由国家他所给予人们的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利和空间。那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鼠头鸭脖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哈引起这么大风波的一个原因啊。
这件事情呢后来还没有完，就是又爆出了一个新的上了热搜的新闻，说这个同一所学校的这个食堂呢又有高校学生在这个餐里面吃出了大青虫。那这个照片呢就真的更可怕，也没有更可怕，都很可怕，可是就是便当里面真的是一个大就是肥肥胖胖的青虫毛毛虫在他的这个饭里。那这件事情又掀起了舆论风波，不过这一次网友们他们给出的回应都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有了这个直属为鸭的这个鼠头鸭脖的事情的这个学习了，所以呢他们个个都变得很专业。有人就说呢，期待学校给出新的物种。那有网友就说，经过反复比对，这个是冬虫夏草。那有人说，这个明明就是青椒。那另一个说，经检验，这个是个豇豆。那也有网友说，这个是大豆丹，超级贵的。那还有一个网友说，经过专家反复比对，确认是一种细长木青椒。同步该学生再次确认，也确认确实是颗小青椒。所以这真的是就是 我发现这个微博上面的网友们，他们也都越来越就是不买账了。那这一次的这个爆出这个事件来，就是其实这个照片都在那里，明眼人都看得到是老鼠还是鸭子，是虫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大家都有没有就开始用这种很嘲讽的方式去来应对这样子的事情。
是啊，在中国呢，就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啊，可以说，然后呢，真正有思想的人呢，他只能去想一些不同的办法去表达，就像六四啊。六四在中国呢，他们就是不能提六四，他们就会用其他的一种说，就其他的一些说法来说的。这想起来呢，就说是令人觉得又有点可笑，其实又有点心酸哈。那么另外呢，也是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我们能够生在美国，它毕竟目前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哈，我们也要去保护这样的言论自由。所以呢，也是鼓励下次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踊跃参与我们的这个热线热点，大家谈的热线讨论。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就到了，希望我们的今天节目呢给您带来一些启发。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